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七节，奉主的名。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现在可以录啊，可以 record。好，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些年长的也好，或者年轻的也好，你们有没有看过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当一个小 baby 一岁的时候，长到一岁的时候呢，他们的父母或者长辈呢，就会给他们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要抓阄哈。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习俗？就是小朋友长到一岁的时候会给他抓阄哈，就是说他面前呢摆着很多的东西啊，有可能有什么东西一般你们会摆？摆笔啦，摆书啦，摆钱啦，摆元宝啦，摆各样的那些我们觉得小孩子可能将来会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哈，就会摆在他的面前。那其实呢，就是当小孩子第一个抓起来的那个东西呢，我们通常长辈也好或者家长就会觉得，哦，这个小孩子将来他可能就是会在这方面特别有兴趣。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可能抓阄抓到这个笔，哦，他可能以后呢就是靠笔为生写东西的哈。那也有一些呢家长会看到呢孩子们呢一手就抓到那个红包啊，抓到那沓美金那沓钱哈，就想，哦，这小孩子可能将来是做生意的，他一定是会赚很多的钱哈。就是这是让我们看到从小孩子抓阄这个过程，我们会想到说小孩子他的焦点是什么，因为他第一眼看到是什么，他就会把这样东西给抓起来。那也有小孩子出来抓钥匙，好，那有些家长说，哦，将来他可能是做包租公包租婆，就会有很多的房子哈。我还想着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小孩子会来，因为今天经文里面就有小孩子，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的小孩子现在才刚刚陆续的进来，很感谢神哈。好，那所以呢你会看到小孩子有他们的焦点，同样呢大人也会有他们的焦点。那耶稣的焦点又是什么，或者门徒的焦点又是什么？今天的这段经文要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焦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从经文里面呢，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经文第一句话是说，他们离开那地方。那这个他们是指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哈。他们离开哪里呢？他们离开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刚刚在那个地方赶出一个哑巴鬼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有一对父子，他们来到耶稣的门徒面前，请求耶稣的门徒赶出这个孩子身上的哑巴鬼。可是耶稣的九个门徒呢都没有办法赶出，直到耶稣带着另外三个门徒在山上登山变相之后下来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请求耶稣说，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你的门徒没有办法赶出我儿子身上的这个哑巴鬼。于是耶稣呢就斥责这个哑巴鬼离开这个孩子。也就是说他们离开的那个地方就是刚刚耶稣曾经赶出那个哑巴鬼的地方哈。然后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走，那所以会经过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那这个加利利地方呢也是耶稣呢曾经在那里开始 传道开始工作的一个地方，对吧？可是这一次呢，耶稣却不让其他的人，或是不愿意让其他的人知道他的动态和他的行踪，只是单单的让门徒知道他的行踪。不单只让门徒知道他的行踪，他还很希望门徒能够听听他的教导。那我们又可能问，为什么耶稣这次不想别人知道他的行踪呢？我想应该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耶稣他不希望他的名声被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当耶稣行了很多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医治病人，赶出污鬼，并且呢将麻风病人都医治好的时候，这些神迹传开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名声也传开，并且还吸引到希律这个王，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分封王的一个注意。分封王的这位希律呢，还是以为是因为他斩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头哈，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很内疚，或是心里面一直有担心。他想，现在出来的这个耶稣是不是就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呢？所以呢，他引起了耶稣的这个行动，或是他的这些行踪，他的这些行的神迹，引起了这些希律等等这些官长或者在上的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些注意。这是耶稣不希望的，当时哈，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行踪。那第二原因呢，我相信就在经文里面也说到，就是他想安静的教导门徒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经文里面呢，我们中文是说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可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英文很清楚，这个于是其实翻成因为，是 for 哈 because， 不是于是，不是 then 啊，而是 because 或者 for。 因为耶稣想教导门徒，他想安静的在一个地方教导他的门徒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关于他这次要去耶路撒冷，他要面临的一些事情。这也是耶稣在第二次向门徒提到他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他讲到过。那么他在第一次他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哈，在马可福音的8:31-33，也是王牧师有讲过这段经文。他教训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夫子啊，万万不可哈。然后呢，耶稣就转过来看着门徒，并且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耶稣第一次提到他将要去面对的事情。那么今天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第二次再提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啊，你会看到耶稣两次提到，跟门徒提到这样的事情哈。那么第一次他提到这个时候呢，彼得是责备耶稣，拦阻耶稣不要去受死受苦，因为在他们当中，这些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他们所跟随所爱的这位老师要受死或者受苦被埋葬。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彼得曾经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他们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位基督他能够带领这些犹太人，或是包括这些门徒，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啊。他们希望是看到基督能够做王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今天说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去受害，他要受苦，他要埋葬，他要复活。他们完全听不进去，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明白，因为经文里面说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其实他们不是真的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更加没办法相信说耶稣会交在人的手里被杀，而且三天之后复活。这是门徒他们的反应。其实我想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反应也是很正常，不是吗？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出现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什么重大的事情？比如一个看起来很注重养生很健康的人，突然你听到他说他患了新冠病毒啊，10多天，然后最后要住到医院里面去。 又或者你看到一个本来很幸福很恩爱的一个家庭突然间面临说夫妻两人要离异，又或者你看到一个本来很活泼可爱的一个孩子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医生都不知道怎么去治他，又或者我们看到最近在国内的一个很大的企业恒大，对吧，突然说要倒闭了就发生了，又或者我们看到在前不久这个一个国家阿富汗突然间这个阿富汗这国家就政变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离自己很远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关心，可是离自己很近的事情的时候发生在身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相信很难接受，我们甚至可能会选择是回避或者逃避现实，装作不知道装作不明白甚至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解决不了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不知道如何是好。经文在这里面有一点却提醒了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经文里面有一句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也就是说交在人手里这句话的相反一面是什么呢？你会想到是什么？交在人手里另一面就是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把一切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放手交给神，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困境。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本来健康的人突然罹患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你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当你把他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会经历到神的看顾神的同在神的医治。又或者当你把一个即将要破碎的一个家庭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你求主帮助他，你会发现神的爱再一次充满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彼此不再是看对方的问题，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他们勇于去悔改，他们勇于去接纳，事情就发生改变。所以你看到我们不把这些事情不把这些人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把这些事情这些人交在神手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改变。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哈，我就没办法一的举例了。所以你看到交到人的手里和交在神的手中结局一定是不同的。当然耶稣在这里他指着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世上他不单只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一向都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就是为了要救赎全人类包括你包括我哈，所以他甘心顺服的走上十字架，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交在人的手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杀害并且埋葬，但是三天之后他复活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当门徒他们听到耶稣这些教导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很明显我们刚刚看到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有关这个弥赛亚的教导，他们不明白，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也不敢问呢，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不懂他们又不问呢？我们从小不是被教导说如果在学校你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教导的时候你不懂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举手问是吧，就像我今天讲到如果你听不懂你要举手问哈，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不懂就要问，甚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孩子说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啊，你有不懂的你一定要回去要好好问老师。可是不想这些门徒哈，想不到他们竟然不敢问耶稣耶。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遇到圣经上不懂的问题我们也是像门徒这样吗？还是我们巴不得说啊，耶稣你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直接问你好了，因为耶稣在门徒的面前今天我们很希望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我们生活上的我们圣经上面的我们跟人的相处上面很多的问题我们真的巴不得能够直接的询问耶稣，可是这些门徒却不珍惜耶稣在他面前他们不敢问呢，为什么他们不敢问？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门徒不敢问耶稣？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竟然不敢问耶稣。因为我刚才讲当耶稣第一次跟他们讲说我要被害被杀啊， 死了并且要复活的时候，他们见识过耶稣大门徒彼得怎么样，彼得劝耶稣你不能这么去做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他们记得这一幕哈，所以他们谁都不敢再问耶稣说，为什么耶稣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以去受死受苦呢？他们根本就不敢去问呐，他们也不想去问，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关心什么呢？他们关心的一件事关乎他们自己每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和前途的事情。他们没有真正关心耶稣希望他们了解的弥赛亚的事情，或者是说希望他们明白神自己的心意，神他的道。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这些门徒关心的是什么。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门徒或者跟耶稣啊，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这就是他们的原因啊，他们为什么不懂也不敢问，也没有想真正的要去问耶稣，是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谁为大。因为他们想到是说，哦，耶稣这次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犹太的政治也好，宗教信仰中心也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想说，耶稣这次带他们去耶路撒冷，说不定耶稣啊，这是要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耶稣很有可能就是成为一个犹太人的英雄领袖哈，也就是说耶稣要做君王了。那么如果耶稣做王了，他们十二个人当中到底谁能够成为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也就是说谁能够在耶稣之下成为他们十二个人当中最大的、最了不起的、最先的？这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自己的前途、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根本就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里面，他们单单考虑的就是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焦点是什么呢？他们的焦点就是他们自己关心的事情。那么对照我们今天我们在做的，包括我自己，也许我们也会问问自己，我们会不会也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对准的焦点就是自己或者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我们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里面，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围着我转哈，所以呢我有什么问题所有人都应该去关心，所有人都应该去特别的去帮助我。那我关心的就是我自己开不开心，或者我关心的那些人，家人也好，身边的人，他们开不开心，他们快不快乐，他们幸不幸福，这一些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至于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哈，神国的事情就是神国度的事情，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子民们就是全世界属神的儿女们哈，这些人这些事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可能我也每个礼拜或者偶尔我们会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可能我真正留意的就是跟我有关的事情，我真正关心的就是今天牧师讲道里面有没有我喜欢听的故事或者是喜欢的内容。我只想知道的是一些教会的趣闻或者是我些不懂的知识，其他的事情可能我都没有什么兴趣了解。我只想向神祈求神成就关乎我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抱有这样的心态，可能我们就沦为和耶稣的这些门徒一样单顾自己的事，我们的焦点可能对准就是我们自己，而没有把上帝放在了第一位，没有以神为中心，没有关心神所关心的人，神所关心的这些事情，也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更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家，也就是教会他真正的需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继续来听听耶稣他是怎么样教导门徒的。耶稣听到门徒说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呢，虽然他们不敢对耶稣明明的说出他们在讨论什么，但是耶稣当然知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对吧？他无所不知，所以他呢就坐下来叫来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你看到没有，耶稣在这里教导，跟我们以前或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这些教导，这些所谓的为人处事的这些教导有很大的不同呢。因为我们从小就会被教导说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如果将来你到哪里工作哪里学习，你都应该要成为那个最好的 number one 哈，啊，无论是是不是做领袖的好，至少你要是很 top 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可是耶稣却教导门徒说你们要成为那个大的呢，那个首先的呢，你必须先要成为那个最后的最末的啊，那成为众人的用人啊。这里用的用人呢，它其实希腊原文是奴隶哈 slave 这样，但实际上呢真正他的那个意思呢并不是那种没有自由选择的仆人哈，就不是说像在奴隶市场上，那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很多奴隶都会在那个奴隶市场上去被买卖的，不是指那种没有自由选择的人，他是那种有选择能力的那种自由的仆人啊。就是说他就举个例子，好像说一个王子，他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对吧，但是他却可以自由的选择去服侍人，成为服侍人的一个仆人。你还记得耶稣吗？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给门徒做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除了设立圣餐之外，他还端了一瓶盆水，拿着一个布啊，端到门徒的面前，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为门徒洗脚，你看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那个习俗，洗脚是仆人做的事情，不是主人做的事情。主人请客人来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客人一进门，因为他们是中东地方嘛，都是穿着这个凉鞋，就有人要帮这些客人脱鞋，然后有仆人呢就跪在那里帮他洗脚帮他擦脚。可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亲自的做了这种用人的服侍，就是服侍众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为每一个门徒洗脚，并且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要这样子彼此的洗脚，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所以这是耶稣他讲到的一个跟我们今天领受的这个世上世人的眼中看到这个最大最先的这观念是不一样的。他说我虽然是神的儿子，我虽然是弥赛亚，耶稣说我仍然愿意为你们每一个门徒来洗脚，你们叫我老师，你们叫我是夫子，但是我仍然为你们每个人洗脚。他选择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他是一个仆人领袖。他不单只为门徒洗脚，他还服侍一群跟随他的人，去听他讲道的那些人。你还记得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还有那些妇女还有孩子。他还为门徒准备早餐对吧，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问他们小子有吃的没有，他为他们预备早餐，帮他们烤好鱼，帮他们做好早餐。这就是耶稣他所行的，给我们看到说你要做大之先，你先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就是要有一个服侍人的心智，那就是愿意像耶稣一样的受苦，为人受苦，为人去受一些可能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你的金钱，牺牲你所看重的一些东西，甚至像耶稣像为人受苦到致死，这是一个服侍的一种心智啊。所以你要做一个领袖，你要做一个大，你要做家里面或者做一群人啊。也许在我们看来，其实真正耶稣讲的不是说你去到外面你去随便服侍一个你不认识人，很多时候是在一群你认识的人当中，可能是在学校，可能是在你工作场所，可能是在教会，可能是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要成为真正的那个领袖，你要成为一个众人的仆人，去有这样子服侍人的一个心智。当然 然你还有一个态度，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去谦卑，你要去卑微下来，自己真的是去一手一脚的去做一些事情，做在人的身上。当然你服侍的对象还是怎么样，所有的人。所以耶稣就这个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有小朋友在那，本来我想请他们有一个小朋友过来我可以抱抱，但我想想还是不要，他们玩得正起劲哦。耶稣领了一个小孩子来，他把这个小孩子叫到门徒的当中，就好像现在我请个小孩子来我们中间站着哈。然后他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好，耶稣在这里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接待，一个是小孩子。那接待这个是什么的意思呢？接待呢，在原文的意义里面呢，他有说接受或者领受，或者是接纳，或是欢迎，英文翻成欢迎嘛哈。还有呢，就是接到或者是收到，也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是要去张开手去迎接的，你要张开手去拿的，哈，你要去真的是动手去，真的是用你的行动，而不是嘴巴说说，是用行动去做的。这个接待哈，是用一个行动来表达，啊，所以你要接受，要领受，要接纳，要欢迎。那么第二个呢，小孩子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不只是现在我们看到这小孩子，其实他这个小孩子里面他引申的更广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也许他们根本就是，特别在那个年代罗马政府他们统治的时候，那些贫下中农也好，或是那些广大的老百姓也好，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甚至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可能是一些边缘人，就是我们可能看不起的那些边缘的人，可能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些的 homeless， 可能是一些非常我们觉得他们是另类的一些人，跟我们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一群人，也可能是那些脆弱的人，可能他身体有疾病，他可能是非常的弱小，又或者是那些无助的人，啊，他根本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现在 的情况，他现实生活当中带给他的压力，带给他的现实的一些问题，甚至他无能去解决的，无能这种的状况，又或者是最末后的、啊，甚至是没有人理会的。你试想想，在你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是你的小孩子，不是那些看得见的小孩子，这些我们所说的8岁以下的小孩子，乃是在我们身边，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人群当中，有多少这些的小孩子，耶稣把他带到我们面前，希望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接待他们，接纳他们，帮助他们，因为接待他们的就是接待了主，而接待主的不但是接待了主，也是接待那差耶稣来的天父上帝。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内容非常的多，可以说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就是我重新再回顾一下，提醒了我们到底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些事情这些人交在人的手里，还是交在神的手中，到底今天我们的焦点是对准的是什么，我们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单顾自己的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还是我们以神为中心来明白神旨意，明白神带领，到底我们所明白的这种仆人服侍的观念，这种仆人领袖的观念，这种世人眼中的大与小、先与后、主人与仆人的这种关系，跟耶稣的教导有什么样的不同？耶稣到底教导我们些什么？到底接待是什么？意思，小孩子又指的是谁？最后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问题，也是留给你，留给我，回去我们好好问自己，也问问神说，到底谁是我身边的小孩子？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那就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把一切的事情交在你的手中，以你为中心，让你成为我们生命宝座上真正的君王。主也谢谢你教导我们，当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去做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先来服侍我们的主，先来看看主你放在我们身边的要服侍的人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